各位老师，晚上好！又到了我们周三北美华文教育大平台的百家讲坛时间。我是北美华文教育大平台的资讯总监何周周。今天将为我们带来讲座的是陈岩老师，他所要演讲的题目是“全方位朝 AP 中文迈进”。首先，我将简单的介绍一下陈岩老师的简历。陈岩老师目前是北美华文教育大平台的资讯总监，有着丰富的海外华文教学和管理经验。从他的简历可以看出，他不仅有跨度广、层面深的第一线的课堂教学经验，任教过不同的教育机构，并且积极踊跃地参加和指导了多次新坛计划的教师培训。2013年，他获得台湾侨委会颁授的海外最佳教师的奖项。对于如何教授 AP 课程，如何教好 AP 课程，他也有着自己独到而深刻的宝贵经验，相信大家一定会收获多多。如果大家有问题，请发到北美华文教育大平台的微信群中，等讲座告一段落，我会替大家一一转告给陈岩老师，陈岩老师会进行在线的回答。下面，请陈岩老师为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谢谢大家。
各位大平台上的老师们，大家晚上好。首先要感谢何总监的介绍，同时也感谢今天晚上来参与论坛的嘉宾老师们。今天晚上我非常感谢大家和我一起来探讨全方位朝 AP 中文迈进这个主题。我希望在这里可以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把中文教得更好，把学生都带入 AP 中文班，然后顺利圆满地完成 AP 中文考试。促使我挑选这个主题的原因很简单，在大平台上常常听到，在大平台上常常听到，各位老师，提到很多有关于教学的问题，包括查询，就是几年级的学生应该用什么样的教材，什么样教材适合华裔或者非华裔的学生，哪一类的课堂活动适合我目前这个年级的学生，学生每年应该学多少字，怎么样学才能预备好应付将来的 AP 考试等等。我觉得这些题目问的都非常好，很有针对性。但是我更觉得，如果每个老师都能够把整个学习中文的道路系统的、完全的、宏观的，从起点到终点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样大家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更有目的的、更知道方向的、更能够把握教学重点来教中文。对于下一任或下一个学年的接手老师来讲，也有依据可循，就更能得心应手地带着学生往下走。所以我希望借着今晚的机会带给大家一个教授中文的整体观。我会从 AP 班往回走，我会从听说读写四个语言技巧来具体分享我的一些教案和教学经验。首先作为一位中文老师，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自己的教学目的和责任，应以如何帮助学习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以完成 AP 中文作为最终目标。所谓万丈高楼从地起，人人有责。因为我们每一位老师都是带领学生走向 AP 道路上的领航员，所以我们每一位老师都必须要对 AP 中文考试有一定的认知。只有这样，对不起啊，必须要有一定的认知。那么以下就是我个人对 AP 考试的一些经验总结。我觉得AP 考试应该这么看，我以1、2、3、4、5、6来作为一个总结。一个 AP 考试，两种考试模式， 就是多选题和自由发挥题三种沟通模式，语言沟通、理解诠释还有表达演示，四种技能的考核，听说读写，还有五 C 的范畴，包括沟通、文化、连接、比较、社区。最后一个是六，就是六大主题。在这里我给大家看到的就是所谓六大主题，包括有全球问题、科技、现代生活、个人和公众的位分，这就是说他的位置和身份的问题，还有就是家庭跟社区，完了之后就是美学，这六个主要的那个大题。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 AP 前课程的重要性和准备契机。所谓万丈高楼从地起， AP 课程的成功绝对不是一个 AP 老师个人的功劳或成果，是人人都有责的。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故事，非常感动我。故事说，一个饿了好几天的要饭的乞丐来到一户普通人家门前讨饭吃，户主赏了他一碗饭，问他饱了吗？他说没饱，于是又再赏他一碗饭，再问他饱了吗？他还说没饱。可是这个普通户人家已经再没有剩饭可以给这个乞丐了，要饭的于是继续往前走找饭吃，最后来到一户有钱人家，有钱人赏了他一碗饭，问他饱了吗？这个时候他回答说吃得很饱，还千谢万谢这户有钱人。但是请问各位老师，如果没有先前那两碗饭，就只凭着第三碗饭，那个乞丐能吃饱吗？同样的道理，学生顺利成功地完成 AP 考试，是大家各级老师共同的功劳和荣耀，当然与此同时也是我们各级老师应该共同背负的责任。我觉得我们老师，不管您是教哪个年级什么背景的学生，我们都应该切实地把握学生学习中文的机会，严肃认真地对学生有要求地把中文知识和文化真正教到位。在我们看历来 AP 考试成绩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AP 前课程的重要性。马丽萍老师曾经提过 AP 中文考试的学生群体大致分为三类，从来没有接触过中文的人，对他们来讲中文绝对是一门外语，我们在美国或者海外出生的下一代，对他们来讲中文可能说不上是他们的母语，但他们有很多机会接触到这种语言，甚至很可能还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这一类学生我们归纳为继承语学生，也就是我们目前大部分中文学校里的学生。还有一类就是本身在中国出生长大的移民，他们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需要考 AP 中文考试，对这些学生来讲中文本身就是他们的母语。这里就带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 AP 中文成绩是跟学习中文的时间长短有关呢？还是与接触中国文化的时间长短有关呢？让我们来看一下2012年到2015年的 AP 中文考试成绩。这里有两组成绩，左手边呢是所有考生组，以五分满分来和来看，和右手边的标准组五分满分来比较一下，大家会发现百分比就相差很多，一个百分比是 71.1， 另外一个是 28.7。 接下来是2013年的同样的情况，2014年的还是同样的情况，2015年也就是今年的考试的成绩还是同样的情况。在此呢，我要解释一下右手边的标准组，如果老师不是太清楚的话，我可以告诉老师听，所谓标准组指的是学生所学习的外语都是通过在美国学校里学习的，这些学生没有在所学的外语环境里居住超过一个月或以上，也就是我们先前分类出来的真正外语组学生群。而左手边的所有考生组，当然里面就加插了继承语和母语群的学生，也正是因为加插了这两个群体的学生，所以成绩拉高了平均 43.4%。 让我们再从另外一个图表来看问题。蓝色曲线呢表示群体，蓝色曲线的群体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所谓继承语和母语群体。学生呢从小甚至呢入学前已经接触到所学的语言，然后每年呢累积词汇量，到了大约八年级的时候，大概已经拥有1200多个词汇量。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概念性的假设，学生因为所用的教材不一样，这个1200字的词汇量是可多可少的。像用马丽萍教材的学生，完成第一年就已经学会了302个字，所以曲线在五年级以前的斜度会比较大，然后达到缓冲期相对平坦的时期也比较早，而曲线的终点会爬得更高。那正如我所说，这个图表只是一个概念的说明，我把应付 AP 中文考试的词汇量假定在1400左右，这个数字并不准确，因为我没有经过就说实际的去统计，这只是一个概念，请大家不必呢纠结在这些具体的数字上。接着呢，大家可以看到，到了九年级以后，蓝色曲线所学的新词汇量的增加，并没有呢很明显的增加。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是学生专注学习文化知识和如何把过去所学到的语言和文化知识应用和展示出来的时候。这里呢，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学习语言和学习文化是不可切割的，是应该同时进行的。所以，如果老师们有细心听我刚才的那句话，我所强调的是用语言把文化知识应用和展示出来。当我们再来看一下粉红色的曲线时候，就代表了真正把中文当作外语来学的外语或者是非继承语群体。按照美国现在的教育体制，学习外语的要求呢是从高中开始。在短短的四年里或者是三年半里，学生要达到应付 AP 中文考试的词汇量，同时还要能够熟练地用语言把文化知识应用和展示出来，这个难度不用我说，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我觉得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学习中文时间的短，这个原因就造成了刚才我们所看见标准组学生成绩少差的结果吧。这样一来也就更能说明了 AP 中文考试的成功，从一年级到 AP 班是节节相扣的，是常年累积下来的成果。这里还没有呢提及到呢中文在国际语言难度分类中被鉴定为第四类，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这么说吧，如果西班牙语需要250个小时达到口语测试的高级水平，那么中文最少就必须需要双倍以上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同样的水平。正是因为学习中文的难度，所以呢了解中文课程还有 AP 前课程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再重申一点，因为 AP 课程的成功不是在后期，而是在 AP 前期的教育。这里呢我跟大家呢提几个美国外语教学常用的名词，也是呢教学上的要求。第一个呢是螺旋式的教学，就是环绕同一个主题纵横向的发展。在下面的一个图表呢我会详细解释这个概念。第二个呢就是 EFL 的 5C 标准要求。这个题目本身呢就可以讲呢是讲上2个多小时。如果将来还有机会的话，我是很愿意和大家分享在这方面的心得和教案实例。那么第三个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这方面是要通过呢课堂的活动来体现出来。在以往的大平台上还有讲座上，常常呢看见呢大家都非常热衷的分享教学活动，所以呢我也就不必呢在这里花时间来讨论了。我只是想强调一点，我觉得每一位老师在教学上都必须熟悉以上的这些原则，并且呢应用到教学方面，并不存在呢教材的差异或者年级的高低，甚至是否主流学校或者非主流学校。因为刚才已经强调过，不管什么背景的学生，将来都是要面对相同的一个 AP 考试。我今天晚上呢就挑选了螺旋式的教学模式来讲， 主要是基于我其中一个 AP 学生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教中文，他是这么说的，我们教中文的老师都喜欢在快到春节的时候安排一些贴近节日的教学。当年呢，我教 AP 班的中国节庆这个主题时，我也布置了有关春节的活动和作业。结果学生呢跟我说，老师，我妈说中文学校的老师最会炒冷饭，年年都是教春节。我听了后就对学生说，你妈说的没错，但炒饭也有分葱花炒饭、蛋炒饭、扬州炒饭，老师今天做的是 XO 酱海鲜牛肉炒饭，不一样，高级多了。当然，这只是我和学生之间的玩笑对话。让我们从这幅图表来看一下什么是螺旋式的教学，怎么样环绕同一个主题，纵横向的发展。我们的主题是新年，但在不同的年级有不同的要求。低年级的时候，我们会教学生一些恭贺语，学唱一首新年歌，教授年兽或十二生肖的故事，做手工灯笼，带些过年的食物，像红包、饺子、年糕之类，给学生们尝尝有感性的认知。这里五C部分就体现了出来，但是是偏于文化产物。然后到了中年级的时候，学生除了要知道一些过年产物以外，还应该学到一些文化习俗，像过年的时候要向长辈拜年，要大扫除，要团圆，吃团年饭，放鞭炮，贴春联等等。文化习俗这时候也带进了我们的课堂。再往上走，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学生除了能说出产物习俗以外，还应该知道文化习俗背后的意义。为什么中国人要吃饺子？为什么要吃鱼？为什么又不能把鱼吃光？福字为什么要倒着挂？到了 AP 班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旁边的五C 几乎在教案里就必须完全体现出来。学生要能够通过学习中国人过年的习俗来联想到过年对中国民族、社会、家庭、个人的意义，要能够比较和学生所居住的地区的哪一个节日相似或者有什么不同之处。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学生必须在学会知识以后，能够把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当中，走出教室，走出学习的氛围，到中文课堂以外，向全校学生、向社区讲解和演示春节。只有达到这个程度，才能算真正的把知识学到家了。也就是我先前所强调的，用语言把文化知识应用和展示出来。如何配合 AP 课程，尽早的建立 AP 的教学理念呢？让我们来看一下 AP 班具体在教什么。因为 AP 考试把听说读写这四个技能很平均的分为各占 25%， 我今晚呢就从呢听说读写这四个技能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教见。因为无法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呢兼顾了12个年级，我今晚呢只挑选了 AP 班高中学分三班，也就是呢用听说读写第二册第一部分那本书和小学五年级所用的每周华语第五册的课程来跟大家探讨一下。首先大家要清楚， AP 中文考试不是一个学习成果的考核， AP 考试是一个水平考试。学习成果的考核就是老师教授了某一本书或者课文，然后要学生回家好好复习所学的内容，之后就就所学的内容进行考核。学生只要好好复习指定的范围内的内容，学习成果就不应该差到哪儿去。但 AP 考试就不一样，它是一个中文水平考试，没有指定的教科书，没有指定的学习内容，甚至没有指定哪个年级的学生才能报考，因此市场上是找不到一本叫做 AP 中文课本的教材。 记得我第一年教 AP 班的时候，开学第一天，按学校要求有半个小时的家长课程说明会。当家长问我学生们要买哪一本教科书时，我回答说没有。很多家长当场就跳了起来，大叫这样怎么行，那孩子考试前要复习什么呢？其实这就是大家对 AP 考试和水平考试的不了解。目前市场上只有类似 AP 课程的教科书、 AP 参考资料、 AP 模拟考试题等，因为这是一个水平考试。其实什么都可以成为 AP 课堂上的教学材料，像我这里举的那些例子，包括网络新闻、杂志、报纸、YouTube、优酷、电影，还有呢百度，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 AP 班的教材。先前呢提到了 AP 课程设计其实是根据六大主题走，那么举个例子，像个人和公众的位分这个主题，老师呢是可以呢按照个人和学生的兴趣教授以下这些课题，这些课题呢都是和个人和社会大众的位分有关的。要说明一点， AP 课程呢必须包括了所有的六大主题，但主题以下的具体分题，就是小题，各个老师的选择都可能不一样。这是我 AP 教案主要的大纲，各位老师不必参照，因为每个教 AP 班的老师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个人的教学大纲。好，现在呢我们呢就具体一点来从听说读写四个技能来看，在不同的年级该如何教。当然我的教案或者教件也只是供大家参考，不一定是绝对的正确。听力方面， AP 听力考试呢分为两种形式，一个是接龙，一个是信息理解。学生往往因为词汇量的不足而影响了理解诠释的能力，同时呢了解语境对听力的提高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我提出两个问题，老师是应该呢精讲多练呢，还是应该多讲多练？我认为如果呢只靠课堂上那一点点的时间来操练呢是绝对不够的。因此呢我会呢要求 AP 班的学生呢多看电影、多听相声、小品、电视剧、 YouTube 视频等。据我观察到，喜欢看非诚勿扰或者爸爸去哪儿的学生听力都是非常棒的。学分三的学生呢可以看家有儿女、电影、听周杰伦的流行歌曲。小学五年级当然可以看喜羊羊、西游记、卡通片、动画片之类。总的来说呢，不管呢教哪一个年级，都应该呢是多听多练。在教 AP 班的同时呢，应该注意教学生对语境的正确掌握。操练考题时呢的目的是要提升对听力内容的理解和诠释能力。大家看这两段对话的内容大致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因为所处的语境不同，接龙的答案就很不一样。如果对话是发生在两个老人家之间，就意味着他们的朋友可能已经去世了，所以最佳的答案应该是 B。 但如果对话是发生在办公室，那么按提及的那个人很有可能呢就是因为换了工作单位，离开了现在的工作公司或者单位，答案呢就应该会是 D。 如果没有考虑到语境，在两个老人家的对话那个语境里头盲目的选择了 D， 那就有点吓人了，你还居然呢要问他要电话号码，对吧？好，再接下来第二点呢要注意的就是考题的操练目的应该是提升学生的诠释能力。像橘色这个颜色讲到就是说提升学生的诠释能力，第一个考题呢并没有直接呢说 B 是来自上海的，但是呢因为呢提到了再不回去这几个字，就再清楚不过呢交代了说话人呢一定是来自上海的，所以答案应该是答案应该是 D， 你真的从啊不对 看一下，你第一次去上海是吗？这两天，我不知道你是从上海来，答案就应该是 A。那么下面这个黄色这部分，如果学生只注意呢，听到呢像糖水一样，或者没那么好，或那么好这几个字，像糖水一样那么好，那么他就会往往选错了 A 或者 C 为答案。学生呢必须把整句话的内容完全理解了，才能呢诠释出正确的答案。就是 A，原来呢并不那么好喝，对吧？所以呢，我可能呢，那选别的吧，答案呢就会是就不会是 A，而是 B。嗯哼，好，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给大家看的一个例子，这里呢就是 A 说呢，对不起，没有什么好菜招待你。这样的学生呢，还必须要熟悉呢，理解呢，中国文化。如果没有正确的呢，那个诠释到那个 A 的说话内容和结合中国文化，那么不少同学呢会选择了 D，就会说哦没关系，我们再点其他好菜吧。因此呢，我认为呢听力的训练呢应该是越早开始越好，从低年级就应该开始。我个人呢，因为呢常常呢同时教授呢好几本教材，所以呢我喜欢把教材呢互相搭配来应用。当我用每周华语教5年级的时候，因为这套教材没有听力或者呢阅读的训练，我就常常呢拿了马丽萍老师的教材来补充。我把第八册《公鸡蛋》这篇阅读材料呢改写成了听力问题，然后给学生做，以达到呢从小训练学生听力的专注力。这时候的题目答案呢比较直接。还不需要学生呢考虑语境呢，或者是言外之意的意思。下面这个方便不方便的笑话呢，可能很多老师都看过，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方便在这里跟大家细细的去体会这个笑话了。其实呢，大家自己上网去找呢，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绘画的训练，在 AP 考试里，绘画呢分为2种形式。一个呢是对话，一问一答，有点像电视上真人秀里头的十问十答，学生呢必须马上回答，几乎没有呢思考答案的时间。第二种呢就是文化的演说，学生呢有4分钟的准备讲稿，2分钟的作答。我发现这方面呢对学生的挑战呢，还是因为词汇量的不足，造成学生往往呢词不达意。当然呢，心理因素也是很重要的。没有自信的学生呢，平时纸笔考试再好，在这个环节上呢也会失手，而家长呢却又往往不认同这里的难度，总是认为呢这部分呢应该是4个考试技能里头呢对学生来讲呢最容易的一部分，常常会跟我说，我孩子说中文没问题，我们在家都说中文，但学生会告诉老师，这部分其实是他们最不喜欢的一个环节。当然了，多讲多练绝对是关键，绝对是成功的关键。AP 班在这方面的教学，我会以大量的学生中心活动为主，包括呢要学生呢有小组的讨论、小组的汇报、文化主题的演讲、小品、话剧的演示等等。模拟考试，我会以呢大学理事会的 OPI 原则去训练和考核学生，掌握好时间，克服心理障碍，有组织的把要说的内容以正常的语速清晰的说出来，这是呢 AP 学生必须掌握的重点。同时呢，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呢即席演讲的训练很重要，学生必须能够在完全没有事先准备下，接到演讲题，4分钟后马上能朗朗上口的演讲最少2分钟。这是对 AP 学生、对 AP 班训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在训练绘画的过程当中，老师一定要注意，督促学生呢把所学到的知识、词汇还有语法都应用出来，否则呢演讲的内容就不够生动、细腻，结果呢只能达到我们所谓的厨房式中文或者 Chinglish 水平。我发现呢这部分呢，男孩子表现往往会比较好，不是因为他们准备得好。而是多亏了父母在家里用中文骂得多。我的结论就是呢，一般父母呢都会用中文骂孩子不听话，用母语骂人总是最过瘾的，也是最能表达感情的。
而很多男孩子就是拜了这个原因所赐。语感呢反而比女孩子强。在即席演讲时呢，男孩子呢不用呢任何准备，只要文化知识存在，就能马上毫无畏惧的呢上很流畅的讲上几分钟，同时呢还加插一些个人的风格和意见在里面，非常生动有趣。所以呢我觉得呢五年级时候呢，甚至呢从入学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必须严格要求学生呢以中文交流，鼓励学生呢开口说话，从熟悉的有固定答案的题目开始训练，让学生呢有所依据，先建立起呢说中文的自信心。这里呢是每周华语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主人翁和妈妈一起去超市买东西。因为每周华语呢我是呢教简体教繁体字班，所以呢它的课文是繁体字。我会在详细呢讲解这篇课文之前呢，用对话的形式呢提问有关课文的内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前面的两道题是跟课文内容有关系的，答案呢可以从课文中呢找到。然后呢在学生不知不觉中呢，我就会把题目呢延伸到他们个人方面，像第三题和第六题，你喜欢吃哪些东西，请你说说你们家常吃的菜是哪几道菜。完了这时候呢如果呢发现学生程度非常好，老师呢还可以再往深和广的方向引导学生作答，甚至超出课文范围但又是与课文呢内容有关的，像第四题、第五题、第七题跟第八题。当然了，如果学生还可以呢应付的非常的就是没有难度的，对他们来讲没有难度的话，第九题的难度呢就会更大，有点像议论式，需要呢解释还有论点的支持。学生非常喜欢这种呢形式的课堂口语的讨论，因为没有固定的答案，学生可以自由发挥，同时呢也体现了呢所谓呢因材施教的那个教学理念。同时呢我也会给呢五年级的学生呢看图讲故事，当然了让他们只用四幅图画像 AP 一样的那样去讲呢可能有点难度，所以呢我会把呢图片呢增加到11幅图画，这也是每周华语的一个教材。 AP 呢在 AP 考试里头呢有看图呢作文这一部分，更正确的一点说呢就是看图写故事。五年级的学生呢可能词汇量不足，还写不出一篇好的生动的文章或者故事，但他们可以做到口述故事。在有图片的帮助之下，学生呢练习了口语，同时呢也为将来呢 AP 考试的时候看图写故事呢做好了事前的准备，可以说呢是一个一石二鸟的作用。我觉得呢口语的训练呢越早越好，多讲多练是最基本的要求，一定要从小训练学生勇于用中文来表达意思。 Output 用中文演示展示出意思是这部分的教学应该达到的真正目的。下面呢这些呢口语里用词不当的笑话呢就不跟大家呢花时间呢去分享了。